有一个地方要去闯空，你的身上要带钱，你只穿了一件衣服，然后你也不要带口袋，食物你也不要带，那么你就在那边尽管去传福音就好了。假如有人这样差遣的话，弟兄姐妹，你会有怎样的感想？
我觉得我们突然就会说，传道，你大概是不是这几天太累了？你是不是考虑的太欠佳了？第一，我要去传道，我要坐火车，首先要的就是车票，对不对？然后我要再去一天的路程，我要的是什么？食物。然后我要去几天巡回布道，我不能够今天也穿这件衣服，明天也穿一件衣服，隔了10天还是这件衣服。别人见了10天之后看到你还是这样，别人一看到就感觉有点怕怕，会不会有这样的想法？我个人大概会有。但是弟兄姐妹，请你们注意，这个时候是第一次布道，圣经里面耶稣基督差遣他们，他的门徒，他直接的要求他们。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要奠定他们传福音的心智，要奠定他们对耶稣基督和上帝仰望的信心。所以耶稣基督要差遣他们去传福音的时候，首先叫他们学习的功课就是信心。既然他们在一无所有的情况之下，要靠着信心走上传福音的道路，也要让他们知道传福音不一定一帆风顺。为什么？因为他已经赐福他们权柄，让他们有权柄赶污鬼，然后有这个医病。弟兄姐妹，你们说这个医病赶鬼的权大不大？好大哦。在当时，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只要我们相信上帝，我们都有这个恩典。但是医病是一种恩赐，上帝到底使用我们给我们多少恩赐，这是在个人是不一样的。但是在当时不是每一个人都这样，那么门徒既然领受这么大的恩典，他们能够吩咐巫灵出去，他们能够按手祷告叫病人马上就好起来，你们可以想象这样的人是一定会被别人捧起来的，看重的。耶稣基督不就是这样吗？很多的人都来找他，但是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为了一病赶鬼，他们不是为了真正的想要福音。那么现在耶稣基督开始让他的门徒，他们不停地听到，他们不停地跟随，他们不停地学习。现在耶稣基督开始让他们知道，你们跟随我，听我的道，有这样的能力还不够，你们自己也要做福音使者。假如有一天耶稣基督上了十字架，传福音的使命全部要落在这一批门徒的身上。假如有一天耶稣基督上了十字架，传福音的使命就会落在听福音而信福音之人的身上。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的经文在告诉你，一个人你信靠了耶稣基督，那么你就有一个义务，那就是一个传福音生的义务。这不是一种的责任，这不是一种的选择，这是一个生命，是在我们相信了耶稣基督之后，得到救赎之后，我们在神的吩咐之下，又把自己所领受的恩典借着自己生命的流露传递给我们周围的人。所以现在耶稣基督开始要让这一批的门徒去学习，所以对他们的要求是很可怕的，叫他们不要带钱，不要带口袋，不要带2件衣服。 经文里面再次告诉我们说，他们去到哪里就要住在哪里，直到离开。大概不是啊，谈两句说好之后啊，我们走了，不是这样。直到离开大概是几天，大概也会一段时间，这不一定。然后呢又说，如果有人没有听福音禁止他们的话，他们就要离开那个地方，然后脚跺在那个尘土。这是以色列人当时的一种的文化习俗，意思就是说他们是证明了拒绝福音的人将来神的审判会临到这一家。所以我们看到门徒领受耶稣基督之话的时候，他们去的不是一回半时，他们不是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他们是去了一段时间，而且是去到别人的家里。弟兄姐妹，我们要注意哦，这个时候还没有基督徒的，这个时候跟随耶稣的人就只有这十二个跟其他的一批人，那一批人都是仰慕着神迹，仰慕着被医治，仰慕着从耶稣那里得到什么样的好处的那一批人，甚至是什么，还有他家乡的人是拒绝耶稣，想要把耶稣从悬崖上推下去的那一批人。福音刚刚开始的时候，所以还没有基督徒，在没有基督徒的情况之下，他们去传福音。那么他们去传福音的时候，他们要进到那一家门去抢的时候，他们要讲的是新的福音。所以也许别人会接待，也许别人会拒绝。当别人接待的时候，可能也要厚着脸皮，就要吃在那里，住在那里，而且大概要住一段时间。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在预备这一批门徒的时候，要让他们学会为福音委身。所以耶稣基督的这些要求是什么？是要求传福音的人有一个刻苦的，有一个专注于简朴生活的形式，能够以自己的生活激励别人来信靠神，能够借着自己生命的激励，以至于让神的荣耀彰显在自己身上的意义。所以当这些门徒要去传福音的时候，耶稣基督把权柄给了他们。为什么？因为十字架的福音那个时候还没有人听到过，耶稣基督传的福音那个时候是从施洗约翰开始，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然后耶稣基督在马可福音第一章十五节又讲，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所以同样的信息刚刚又开始来的时候，大家会觉得说，这是新的道理，这到底是什么？他们不能够接受，他们不能够明白什么是福音的大呢，怕当时的人不知道。所以耶稣基督就说，你们不用怕，福音的大能能够制服一切的污灵，能够使一切的疾病好起来。所以当时的神迹是为了福音印证神大能的一个神，耶稣基督所赐予的权柄。那么今天也有很多的牧师传道，也会有很多的布道会以这样的形式说，我们既然神把这样的权柄赐给我们，所以我们就来一个神医布道，唯有神医布道的福音才是神大能的福音。当然亲爱的弟兄姐妹，神的医治，神的这个大能，今天我们没有完全否认，神只要医治我们，神能够让任何死了的人起死回生，能够让疾病当中的人，能够在这个 cancer 癌症里面的人完全好转过来，没有问题。但是每一个病例都是这样吗？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里面的亚伯拉罕只有一个，我们自己在起名，我们自己是亚伯拉罕，我们不再是圣经里面的亚伯拉罕， 我们的下一代也不再是以撒。圣经里面的大卫只有一个，今天有好多大卫，我们不能够代表说每一个大卫就是圣经的大卫。所以很多今天的人都会说，看了这一段经文，耶稣基督差派门徒去的时候给他们权柄医病赶鬼，今天我们也同样的，所以我们在传福音之前先医病赶鬼，哇，叫很多的人过来，我们只要相信我们就能够得医治。亲爱的弟兄姐妹，每一个每一次都是这样吗？不一定。因为当时是福音刚刚开始传出来的时候，因为当时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把天国的信息带出来的时候，所以他要有神迹来见证他自己的权柄，用神迹来让大家看到，这就是神的大。今天你我怎么能够知道神的福音是神的大？借着神的启示，整全的福音也就是圣经。66卷的圣经已经彻底的告诉了我们，我们只要凭着信心在圣经里面的应许站立，我们就已经找到了神的大人。所以当时门徒去传福音的时候，还不是像你我今天这样，我们今天能够知道一切，因为神把宝贵的话语圣经留下给我们，我们就能够知道。而且耶稣基督上了十字架之后差派了圣灵，圣灵降下，今天我们圣灵在里面，我们受到了亮光，圣灵的感动，我们就能够分辨，我们就能够知道。可是耶稣基督这个时候差遣门徒的时候，他还没有上十字架，那个时候还没有差遣圣灵下来，所以这个时候耶稣基督就要把一些出于权柄的见证赋予在门徒的身上，让他们能够在权柄之下去传福音，但是也要让他们知道有一个简朴的生活的必备心态是需要的，让他们有一个谦卑的生命，让他们知道说我们能够赶鬼，我们能够医病，但是我们是一无所有的，我们是要凭着信心去生活，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从神而来的。弟兄姐妹，海德堡下个月要举办布道会，我不知道教会传递的这个意向在弟兄姐妹的心灵里面预备有多少，你是否已经开始发现说你领受了这个信息，你就要有义务，你就要有一个福音的负担，预备自己的生命，要把福音带给疏于自己周边的人。很多时候我们传福音的对象，我们不需要跑得太远，或许你的同事就是你传福音的对象，或许你的同学就是你传福音的对象，或许你自己的家人就是你传福音的对象。可能我们有时候常常被自由主义影响得太深，我们都会觉得说宗教是自由的，所以我们可以自由地选择宗教，不必要去在意某一种宗教的教条教义。所以家人嘛没关系，他有他的理想，我有我的观点，所以他即使是信神也好不信神也好，我不要把我的观念强加在他的身上。所以我们就会把我们觉得自由的观点以我们所了解的形式来思想的时候，我们觉得传福音或许是有必要没有必要都无所谓。但是弟兄姐妹，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传福音 是一个基督徒生命的本分。只要我们领受了福音，我们就要把福音带给我们周围。为什么？因为福音能够让一个人的灵魂得永生，因为福音能够让一个人从地狱的审判灭亡里被拯救，与上帝永享新天新地。我们很多时候被时代的自由主义所影响，我们被人文主义所影响，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自由作为一种我们觉得不需要考虑任何假设、任何范围的情况之下做了决定。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呢，圣经里面让我们自由的时候，我们首先要知道它是有一个范围的。就好像亚当跟夏娃，他们有没有自由？有，但是当他们的自由要做出决定的时候，也就他们在自由当中选择了什么？灭亡，选择了死亡。若不悔改，必定灭亡。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把不选择的，或者说是我们以人本主义的自由给了我们附近之人的时候，我们觉得不传福音也无所谓。但是弟兄姐妹，今天的经文却在告诉我们，耶稣基督认识他的人，他有一个使命要让我们知道，说我们要传福音。为什么？因为传福音能够拯救一个人的灵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假如你的同事，假如你的家人，假如你的伴侣，假如你的孩子，假如你的亲朋戚友还没有认识主，我相信今天的经文在告诉你，你有责任要把福音带给他们。但是传福音我们要有一个心态，什么心态？有时候是吃苦的心态，被拒绝。传福音不一定是一帆风顺的。我的家人很软弱，我从小因为很少做礼拜，所以现在也常常跟家人联系的时候，我又重新跟他们传福音。本来我的家庭都是全部信主的，但是我个人知道他们对圣经的了解，他们对主的认识实在是很少很少。每一次我跟家人讲，他们都是好好好。他们只是说，因为我是妈妈的儿子，我是他们的兄弟，所以他们只是点点头而已。但是他们真的能够听到，有时候不一定，有时候很难过。为什么？因为现在我不知道中国清明还有没有这个献坟的时候。我们在缅甸还有献坟，清明正在缅甸现在全部都是就在献坟。那天我就看到我哥哥就出现在这个坟场，跟他的朋友去献坟。当然他不一定是去磕头的。那么我们基督徒在缅甸呢，清明我们是去扫坟的，我们去做什么？去做追思，我们也会有这个。但是我就看到心里面很难受，我就跟主祷告，主啊怎么办？我的家人他们到现在还不明白。每一次跟家人讲电话，我听他们讲了之后，我所讲的就是福音。可能他们有时候会觉得，哎，我家这个儿子，哎，我哥哥，哎，我弟弟，念了神学之后，大概真的是只是讲宗教。我经常跟他们讲，我不是在做宗教，因为我明白了什么是福音，所以我才传什么是最宝贵的给你。弟兄姐妹，当你知道福音是在你的生命里面最宝贵，当你知道 福音已经拯救了你。当你知道你在福音的里面与神的生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上帝的话语安慰着你，上帝的话语引导着你，上帝的话语让你的生命刚强起来的时候，你怎能够不传福音？你怎能够还坐在那里说，哎，信不信都无所谓，你信你的，我也信我的，都无所谓，这样可以吗？不可以。所以现在海德堡教会下个月推动的这一项圣工对教会很重要，对你我的生命更重要。这是一个服事的机会，这是一个见证的机会，这是一个传福音的机会。我们是否心灵里面有负担要把福音带给我们周围的人？或者我不能够做太多事情，但是我可以提名为我的某一个朋友祷告，我要想办法邀约他来到这个布道会里面，能够让他听到神的福音。很多时候我们有这样的心智，但是我们也会被拒绝，我们也会被嘲笑。我刚刚在缅甸的时候，我要奉献做传道的时候，我有一个姨姐夫，他是不信主的，他说他就跟我说了，我当天我要去神学院，他就跟我说，哎，立昌啊，你以前是做生意吃饭，现在你要耍嘴吃饭啊，他这样跟我说。我当时我都不知道要怎么样回答，哎，怎么突然会变成就是耍嘴皮吃饭？我当时因为什么也还不懂，所以我也就很害羞的，哎呀，也不是这样啊，我就是去念神学而已。但是感谢主，弟兄姐妹，我们做传道不是耍嘴皮吃饭，我们是见证上帝的恩典，无论得时不得时，我们都要传福音。今天的经文告诉我，门徒去传福音的时候，他们有钱吗？他们有吃的吗？但是他们仍然要去。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去传福音，我们不一定是有多少的金额在背后支持着我们，我们不知道有多少的成功率在那边让我们有一个这个成功的或者是成就感。相反，弟兄姐妹，很多时候你会被摧残，很多时候你会被逼迫，很多时候你会被误解，甚至你会被鞭打、嘲笑，甚至家人都不欢迎你。弟兄姐妹，传福音不是每一天都是处在非常高兴的，但是传福音一定很喜乐。只要你愿意开口把福音带给没有信主的人，你的心里面就会充满喜乐。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带领人信过主？有吗？如果有带领人信过主，请举手一下。我敢保证，我敢保证，你们举手的人，你们一定尝过当那一个人说，好，我要信耶稣，原来耶稣这么好的时候，你差一点眼泪都会掉出来，那种喜乐你没有办法跟人分享的，你只能说一句，主啊，你太美好了，愿一切的颂赞荣耀都归给我们的主。那一个时候我们心灵里面的平安跟喜乐是没有办法代替的。那个时候的平安不是你找到一份工作的平安，不是你赚了多少欧元的平安，那个时候的平安是人没有办法夺取的属天的平安。这种平安只有在分享福音的时候我们才能得到，这种平安只有在救恩里面，上帝的话在我们里面，我们把主的爱流露出来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感受到。弟兄姐妹，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 我们要做一个福音的使者，我们的生命要流露出上帝的福音。我们看到经文在这里，耶稣基督对他们讲，去传福音，你们不要怕，去到别人的家里，你们就大胆地住下来，只要别人接待。这也是对我们传福音的一个鼓励。亲爱的弟兄姐，如果你有过乡村布道的这个经历，你就会经历这一点。很多时候我们 去乡村布道，去几天，这两天啊，我用微信联系我中国云南的朋友，他们是在云江，然后云江的这个云南中缅边界那一带，他们说是这个云南的那个地方是最高的那个地方，他们去传福音，也是很贫困的那些地方。他们去传福音的时候，他们也是什么都没有，但是一去到那个地方，他们一唱诗，一把福音分享起来的时候，很多人都愿意接待他们。虽然他们不知道，还不知道耶稣基督，还不知道是神，但是当他们把福音讲出来的时候，很多人都邀请他们去到他们的家里面去住，去到他们的家里面去吃。所以我们看到神也预备他子民的需要，因为当人的生命一听到福音的时候，心灵被滋润的时候，人就愿意渴慕，然后为神传福音的人，我们也因着福音能够享受到福音的好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比如说我来到海德堡，每一次讲道，我的车票是海德堡教会报销的，然后每一次你们也都会奉献，那么很多人就说是讲道费讲道费讲道费，我就不把它当成是讲道费讲道费，因为我们就把它当成是奉献，因为这不是说是哎讲道的时候我才给你，我觉得教会做的都是服事，都是奉献，对不对？当然我们可以用这样的这个讲法都无所谓，但是确实是我们是参与在奉献的这个事工。那么我刚刚读这个神学在缅甸的时候，因为很多以前牧师传道来我们家探访都是我们奉献的，我第一次念去神学，然后开始去其他的地方去实习二年半，那么有人就来奉献，从来我没有收过奉献，那是第一次，我害羞得不得了，而且奉献的钱很少，因为以前自己做珠宝的生意嘛，因为多多少少虽然不是很富裕，但是也不缺的，那么现在奉献的钱又少，又来奉献的话不敢拿，脸红的，我说我不要我不要，那个人就很奇怪，其他的同学都收了，为什么？因为其他的同学是有来进修的，有人是传道又来进修，他们就说感谢主，愿神祝福你，赐福你的家庭，我就不会说我不要我不要，我说我不需要，我就这样眼就坐在那边，哇，奉献的弟兄姐妹很尴尬，眼睛真的大大的看着我，最后跟我说，我们是爱神的，我们是奉献给神的，如果你不是服侍神，我们也不会奉献。我羞愧得不得了，哇，马上说对不起对不起，马上就接下来，第一次我就开始说奉献，后来慢慢的发现我的身份要转变，我已经不是什么生意人，不要以为我了不起，不要以为我以前做过生意，我现在是上帝的使者，所以以后别人奉献的时候，如果自己知道贫困，我就会直接跟你讲不需要，我自己有预备，或者别人确实爱心的话，我就会说神祝福你。所以海德堡教会的奉献也是这样，那么这也是什么，一个传福音的人能够在福音的里面受到的一些的利益。保罗也不是这样啊，当他在巡回布道的时候，当时有菲利比教会支持他的生活费用，我相信你们海德堡教会以后在福音的展望事工里面，如果教会慢慢的成型，走到这个正规了，然后教会的经济奉献力量起来的时候，这些必须都要走在教会。 不是支持一个某个据点，就是支持传道，或者就是神学生，或者是某一些事工，必定会有这些。那么这些传福音的人，弟兄姐妹，我不知道我们当中的你们去到有一天去到某一个地方去传福音，也会有这样的经历，也同样都会有弟兄姐妹会彼此的奉献，一样的道理。那么在这里让我们知道说，我们传福音的人，有时候这些信息的、信心的、生活的供应都是从上帝而来，但是我们并不是盼望着这些奉献，我们并不是盼望着这些利益去做神的工作。很多时候金钱是一个传福音的人，或者是一个牧师，或者是一个传道的，很可怕的一个引诱，也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试探。弟兄姐妹，我们一个传福音的人，我们稍微不注意，我们就会陷入在金钱的试探。很多时候我们传道人，我们自己要反省，因为我们到不同的去，到不同的教会去讲道，教会的奉献不一样的，有一些教会多一些，有一些教会少一些，有一些教会的这个接待能力充足一些，有一些教会的接待能力薄弱一些。那么弟兄姐妹，假如我们去到另外一个地方传福音，去到比较薄弱的地方传了福音，然后去到一个有富裕的地方传了福音，哇，上一次住的是一个比较简陋的弟兄姐妹家，没有 WiFi， 吃饭的时候是大菜，这次来了之后五星级的饭店，哇，又有冷气，冷的时候又有暖气，船也是好的不得了，哇，一上行就是山珍海味，开过来的车都是宝马 X6， 哇，好的不得了，一奉献回家去要买什么都有，包包又厚起来一点。到了第二年，两间教会的申请这个聘请来了，两间教会同样的时间，我们要怎么做决定？哎呀，那间教会比较薄弱，他们人少一点，其他人去也可以，这间教会人多，信息一样要大，所以人多的地方听的人更多，我不是选择权，我不是选择钱，但是他们人多，所以我更能够做事情，我就选择好的这一边。会不会这样？有可能，弟兄姐妹，有可能。所以我经常，我也自己 一方面在服侍，我自己一方面在祷告，千万不要陷在这样的试探里。我是现在在教会服侍，我也是打工的，海德堡教会大家都知道，我礼拜一到礼拜六甚至到昨天我还在打工，因为我们教会还没有办法支付这个传道人的生活费，我就跟教会说没关系啊，你们没有办法支付没关系，我就一起跟你们服侍，然后我们一起传福音，我们一起来服侍上帝，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本来就是要服侍上帝，那么你们有爱心要关怀传道人，我觉得这是应该的，可以做的，但是你们没有能力的情况之下，我不可能要求是这样啊，所以我说没关系，但是教会慢慢成型，力量大起来的话，我希望我们能够聘请传道人，如果大家不愿意聘请我的话，我就带头我自己工作，聘请另外一个全职传道人来牧养我们，教会必须要做的，我们不可能说哦，丁传道在这里，我们有一个廉价的传道，所以我们就不要了，其他人教会既然有力量，大家也就不要，这样的心态是不对，所以现在目前就跟教会讲没关系，没关系，虽然我们贫困一些，虽然我们困难一些，但是我们有合一服侍的心态，我们有委身的心态，我们有传福音使命的心态，所以我们仍然的走在一起。在去年的时候，本来11月份，应该是现在是2017年前年， 2017年11月份，当时这个慕尼黑教会梁大森牧师，上一周有来讲到是吗？还是上一周？应该是上个月的，我讲到之后的那周，梁牧师要退下来，那么梁牧师就接洽了。他说：“立昌，你呢念了神学，缅甸也念了4年，欧华也念了2年半，而且正规神学毕业。燕美又是新神的道松毕业，你们两个都是全职传道，你们再这样下去很可惜，你们应该还是要走全职。”我跟牧师说：“牧师，我们也愿意，我们还在祷告等候，我们希望真的全部不要工作，全部服侍。我们来到德国的目的本来就是服侍。”那么牧师说：“现在我们要退休了，所以慕尼黑教会需要聘新的传道人，我要把你们介绍给他们。”那么我自己呢很担心，因为大家知道我的中文程度不是很好，怕去牧养中文教会的时候牧养不过来，这是很实际很担心的。纵然在缅甸牧养的是华人教会，但是毕竟很多的背景因素都要去很多的去磨合。那么燕美跟我就开始祷告，杨牧师就说：“没关系啊，那你先就过来一下，我就先介绍教会给你们认识一下。”然后8月份，在2017年的8月份，杨牧师就安排我们到慕尼黑去讲道。当时就这个3天的时间，晚上礼拜五的查经，然后到了礼拜天的时候讲道，然后礼拜天之后值日学，成人值日学，燕美就带，所以我是有2堂，燕美是有1堂，故意让我们夫妇一起服侍的恩典。那么8月份之后呢，教会当时还不太动声色，他们也是还在打包物色的当中。那么到了这个2月份，那一年在荷兰有一个我们这个欧华举办的研讨会，研讨会之后呢，他们慕尼黑教会就去问王贵恒院长，大家都知道吗？王院长，现在的欧华的王贵恒院长，以前是台湾华神的副院长。那么就去问王院长的时候，王院长又介绍给我们，他说这一对是我的学生，你们可以去服侍的。那么他们虽然说他们中文不可以，但是我知道他们完全可以的，所以你们可以去聘请。那么回来之后，慕尼黑教会就开始着手，就正式的发公函邀请我们。那这个时候燕美跟我就开始祷告，真的开始祷告。我们一直在祷告，我们怎么样走全职服侍。那么我们也在我们的这个教会里面就开始正式的公布，有慕尼黑教会这样的聘请，我们是否要放下这边去慕尼黑。因为慕尼黑教会说，我去了慕尼黑可以一个月回法兰克福2次牧养，他们开这样的条件。那么等于就是我可以兼顾2边的教会。那么教会的弟兄姐妹开始没有讲什么，他们就说：“就传道人，你们祷告吧，你们就听神的声音。”其实你们在我们的缅甸教会的话，我们也很心疼你们，因为你们一方面工作很辛苦，然后教会这方面也不能够对你们有任何的这个关怀的行动，然后服侍的事工呢也比较困难一些，但是就看你们了。我们祷告了差不多2个月，那我们就说最后我们要听神的声音。那么有一天有一位姊妹就来给我们倾心吐意，那一天我们就要做决定的那一天，那是我们教会的产生，就来跟这个燕美传道说：“燕美传道，我实在是现在压抑不住我心里面的感受，所以我跟你们讲一下。”他说：“你们两个传道人是不受刑的，你们愿意在这边服侍是我们教会的福气。那我们教会是没有钱的教会，假如你们走了之后，我们不知道多少年我们才能够请到一个牧者，或者没有一个传道人愿意来牧养一间不能够付薪水的教会。”这句话听了之后，我好像被雷击了一下。燕美给我马上一个祷告，当天下午就做了决定， 写信给这个慕尼黑教会，我们谢谢教会的爱戴，也感谢给我们这次的机会。但是我们还是觉得缅甸教会有需要，所以瑞典今天我们留在了这个法兰克福。弟兄姐妹，很多时候当我们传福音，我们要在利益，我们要在享受，我们要在条件之间要选择的时候，我们认为这是神的旨意，我们这样会想。但是我们还要多听一下神要告诉我们神是什么，什么地方需要。现在非常感谢主，因为慕尼黑将会请到一位非常棒的牧师，大家都会知道赵永明牧师，以前在法兰克福牧养过的赵牧师，很棒很棒的一位牧师。前一个月我去那边有去讲道一次，所以弟兄姐妹对这个牧师的认同都非常棒。所以我看到神的旨意多么的美好，我们这边的教会也还是没有缺乏传道，弟兄姐妹也再次被鼓励，他们已经全部知道，哇，原来丁传道跟吴传道不是没有去处，赖在这里，而是什么？因为服侍跟弟兄姐妹走在一起。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在海德堡服侍的心态，你在海德堡福音使命的态度是怎么样。很多时候教会不一定能够给我们一些优先的待遇或者是优厚的待遇，但是当我们把我们自己的生命的顺服的权柄放下来服役在教会下面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跟教会一起同心合意的传福音。今天门徒学的功课就是这个功课，让他们能够有一个谦卑的，让他们能够有一个服侍的，让他们有一个信心的仰望的生命去服侍。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门徒的时候，使徒就出去传道，叫人悔改。传道是什么？传道是叫人悔改。悔改什么？不是说你做错了你要悔改，不是这个意思，是回到神的面前，得到十字架，是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把自己的老我完全的放下。悔改之后来的是什么？又赶出许多鬼，又有磨了许多的病，病人治好他们。所以我们看到使徒去的时候，他们去传道，他们传道了之后，他们又说什么？服侍，医病赶鬼，又有磨人，这就是服侍。如果他们说啊，悔改了之后就了事了，就走了，还没有完结。所以其实他们用他们的生命流露出神的恩典，他们不但把救恩传给当时的人，也用他们自己的一双手服侍当时的人。这是今天我们基督徒要学习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什么叫做传福音？传福音不是单单说你信靠神你的疾病就会好，你信靠神你就会发达，你信靠神你就会变成一个老板。对不起，这不是福音，这是引诱，这是让人走到一个有立足想法的一种信仰或者是宗教的。弟兄姐妹，对不起，我觉得这是很严肃的事情，这不是叫人能够悔改的信息。你不会看见神的，你只是因着信息站在那边，你永远就好像是像那个5000个人跟着耶稣基督吃了五饼一样。有一天耶稣看到耶稣基督之后把他钉十字架，不就是这一批人吗？弟兄姐妹，什么叫做服侍？当我们听到福音之后，我们把自己的生命委身在神的面前，有时候我们要流泪，有时候我们要走在有荆棘的路上，有时候我们是咬牙切齿的，不能跟人说，只能对主说：“主啊，愿你的旨意成全在我身上，因为你的旨意本来就是美好的。” 先讲，信心就是观看上帝是怎么样成就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这是受上帝说的。信心不是我想要什么就给我什么，信心是愿上帝的旨意成就在我们的身上，愿我们更多的来认识主，来降服于神。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经文在挑战你我，你我已经领受了福音的恩典，你我已经知道了福音的好处，我们是否也要担负起一个流露使传福音的一个基督徒的使命？大家都知道受上节啊，我相信我们华人几乎都会听过受上节，它的小名叫做主恩，它是生在中国福建的一个地方。他的父亲是一个梅伊美会，也就是卫理公会的牧师。那么宋尚杰这个人，他从小非常的聪明，但是他的脾气很暴躁，他也是一个很固执的一个人。他在9岁的时候，他跟当地的教会去参加这个敬拜的时候，经历了灵里面的复兴。9岁的时候，他就接受了耶稣基督作为个人生命的救主，就从那个时候他就开始读经，他就开始祷告，然后他就开始跟教会的弟兄姐妹一起传道。那么慢慢的呢，他经常跟父亲不同的乡村去传道，成为他父亲的助理。有时候他父亲生病或者他父亲太忙的时候，宋尚杰还代替他的父亲讲道。所以小时候他就被当地的人称为是小牧师。那么美国的宣教士看到宋尚杰之后，很赏识他的潜能，觉得这个人很聪明，如果好好的培训的话，他一定是一个能够很能够侍奉，或者说是在侍奉上会很杰出的一个人。那么就帮助宋尚杰接洽到美国的渥太华州，去到那边接洽了这个卫斯理大学，申请到助学金，把他派到美国。本来是打算要在他美国在那边念神学，念了之后呢，要叫他回到中国一起来服侍做牧师传道。但这个宋尚杰呢，他去到美国之后，他的计划马上就改变，他没有好好的去学神学，他反而去念化学。这个人很聪明，他要把4年要念的课程，他3年就把它念完了。所以学校看了他就很惊讶，而且拿到了学校最好的成绩。听到这个消息之后，美国的几间大学都要抢着要赞助他，为他这个提供助学金、奖学金，包括哈佛大学在内。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就选择了俄亥俄州立大学，继续在那里攻读，最后在那里完成了博士。这他在美国这个完成了化学博士之后，他觉得他有很大的成就感，现在他要开始慢慢的思念他的人生。但是他开始思念的，他却发现，哎，我来到美国本来是我要念神学的，怎么现在念念神学反而是做了一个化学的博士了呢？那么我父亲知道的话要怎么办？那么他就觉得那样的话不好，还是先要找神学念一念。所以我还是要看看，因为他小时候也是真的信过主，所以他现在又有兴趣说我还是要服侍主的。那么他就跟朋友开始就在那边这个交流。其实他那一个时候是一个很成就的人，如果他要回中国的话，北京大学已经要提供他做一个副教授的这个机会，而且在美国的大学已经也在争着要聘请他， 包括德国也要提供他研究的这个奖学金，所以他这个人那个时候是一无所缺，一无所缺的。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呢，他在跟这个朋友交谈的时候，有一天有一个自由神学的老师在跟他讲话的时候，那个自由神学的老师就跟他讲，哎，松赞杰啊，你有时候看起来像传道人的，不太像科学家。哎，这一句话震撼了他，突然他就听到路加福音所讲的，人若赚全世界赔上了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他就开始反思，我是否确实要做传道人。那么他就这个时候就开始把他的感受说给那位老师的时候，那个老师好就接洽他，就开始这个接洽他在美国当时的纽约的协和神学院，是新派的自由派的神学院，把受善节介绍到那里。介绍到那里之后，他就在那里这个去念神学。因为那位老师就告诉我们，就告诉受善节说，没关系，你去到神学院，那一间神学院是自由神学院，自由派的，所以你要做科学家也可以，你要做牧师传道，一个这个传福音的人也可以，都没关系的，你要决定什么都可以，因为那里是自由。所以他就很高兴，就进到了这个神和协和神学院，就去那里读书。结果他进到神学院里面，他发现，哎，怎么这间神学院教的跟他爸爸讲的不一样？因为神学院所讲的耶稣只不过是历史上的一个人，他在十字架上死了之后根本就没有复活过，所以你信也好不信也好都没关系。而且假如你相信耶稣是复活的话，你就要被那一间神学院里面嘲笑，就会被当成是一个疯子。宋尚杰见到神学院之后就开始矛盾，怎么会这样呢？我现在进到神学院之后，反而对主耶稣不了解，我反而对这个上帝不了解，所以他在接受到自由主义鼓吹的那种教条里面，所以他就慢慢的接受说，其实原来宗教都是一样的，所以他就开始研究佛教，开始研究道教，甚至他开始念经，他觉得宗教都是这样。但是当他在宗教界里面这样追求的时候，他的心灵里面的空虚没有办法满足他，他心灵里面一直很难受。所以他在听到学校的那些老师的高谈阔论，那些的大智大言的话，好像觉得不对劲，起不了他灵里面的那种渴慕，所以他心里面很乱很乱。所以他就以后他就形容说，其实他在协和神学院里面那一段时间是他的灵魂飘荡的流浪的那段时间。就在那一段他很苦的时候，有一天他就听到说，在纽约的有一间福音派的教会，他去参加聚会。就在那天聚会里面，有一个年轻的女子在见证她自己的生命，又谈到了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耶稣基督的死跟复活的时候，受善者当时被圣灵感动。当时他一看他的同学，也有他的同学跟他一起去，他的同学都在那边看着那个见证的脸乱讲一通，没有智慧，一群疯子，相信什么死人复活。哇，但是宋善就不再是那样，他听到耶稣基督复活的信息之后，他的心里面被圣灵燃烧，第二天他控制不了自己，他就第二个晚上第三个晚上继续去参加。就在那一次里面， 他真的重生了，被圣灵感动，他重新开始整理他的信仰。就在1927年2月10日的时候，上帝给了他答案。那天他整晚在读经，在祷告，读经祷告，读经祷告，读经祷告，这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慢慢他自己觉得他是一个罪孽非常深重的人，被罪孽压得几乎喘不过气来的人，他不知道他的生命现在要漂泊到哪一个地方的人，他自己感觉到非常非常绝望的一个人。就在那个时候，他突然被光照到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马上他就感觉到他自己来到了十字架的下面，被耶稣基督赦罪的恩典洗去了他所有的罪孽。所以当他抬头仰望十字架的时候，他完全的被释放，他流泪了，他哭了。当晚他就祈求上帝赦免他的罪。当时他就说，他听到上帝的声音，神对他说，我你的罪赦免了。所以宋尚杰当时觉得重担全部脱落，圣灵重新更新了他。当他得救之后，他要把这个信息带到他的神学院，然后又重新去跟他的老师分享，不停地讲，跟同学不停地讲。而且以前他是什么面带忧愁，不知道要怎么样，现在他一副开心的样子，脸露出笑容，大家都觉得怎么会变了这个人，以前是哭丧的脸，现在是一副一看都是天天笑着脸，而且一讲就是耶稣的复活，一讲就是耶稣的十字架，一讲就是要信耶稣，一讲就是圣经的话语，就是我们生命的粮。结果老师他们受了，觉得说这个人有幻觉，这个人有患上精神病，说耶稣复活，所以就把宋尚杰送到了精神病院，就在那里关了193天。宋尚杰最后说，他所有的基础就在这193天里面。宋尚杰被关进精神病院的时候，他没有带着什么，就带了两样东西，一个是圣经，另外一个就是一支笔。所以193天里面，他整天读圣经，祷告读圣经，祷告读圣经，193天，读了40遍的圣经，读了40遍的圣经。那个时候他逐章逐节好好的去揣摩神的话，好好的去读的时候，不断的从神的话语里面领受恩典，领受恩典，最后他完全知道。就在那个时候呢，1927年8月份的时候，就有一个这个美国的牧师跟中国的领事馆介入宋尚杰这件事情，就来跟协和神学院商量，要把宋尚杰放出来。神学院说，这是一个精神病的人，我们不能放。那么牧师说，他不是精神病。中国领事馆也在调和的时候，结果协和神学院说，好，我们把他放出来，但是他不能留在美国，他不能留在美国，所以他要返回中国。宋尚杰从精神病院出来的时候，就踏上船回中国。当他在船上的时候，他非常的开心，因为他已经知道十字架的恩典，因为他已经知道了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这个时候他要做什么？他要做送船道，他不要做送博士。所以这个时候，谢谢弟兄， 这个时候宋三姐做什么？就从她的包包里面掏一些东西，那个东西是什么？她在美国拿到的化学的奖项，她的博士的文凭，全部拿出来之后，一手丢到海里。现在的宋三姐一无所有，没有什么能够证明她是博士，没有什么奖项，她是顶级的人物，只有一个留在神经病院、精神病院里面的圣经给她。就这样，她踏上了中国，开始了她的传道生涯。那个时候开始称她是宋传。接下来有15年的时间，宋三姐大概在中国东北、南北那一带接触了40万人传福音，结果不单只是在中国，1935年之后，宋三杰把传福音的这个扩展到了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越南、缅甸、印尼、台湾，所以5次到访的东南亚。甚至我们缅甸的编辑还看到当时宋善姐传福音的留下来的那些的果子，比如说我们的上一辈他们受到的福音，就是宋善姐当时传了福音，有3个人信了之后在里面继续传福音，今天很多缅甸的华人都是从宋善姐那边留下来的。所以我们看到当时他就带领了一批这个福音的福星的浪潮。亲爱的弟兄姐，宋尚杰他经历了一段困苦的日子，但是他经历了重生之后，他仰望了十字架，做了一个传福音的人。弟兄姐妹，今天你我呢，宋尚杰把他的博士奖，他把他的博士的文凭全部丢了。当然我之前说过，我们不是每一个人都一模一样，我们不一定全部都是圣善体，但是神会同样兴起不同的人。我相信海德堡教会在座的弟兄姐妹，你我当中的某一个人，神也会继续的使用我们，成为时代的福音希望的一个人。我们要把我们自己的生命预备好，我们要知道我们自己的生命是流露福音、传福音的一个生命。今天的信息再告诉我们，我们要预备好自己，我们不能够以利、弊、忧、劣等的一些观念来衡量我们目前的生活形式才来服侍神。我们首先要有一个信心的摆上，谦卑的态度，然后把自己完全降服在神的带领当中。有时候需要有一些吃苦的心态，兄弟姐妹，有时候这些我们都会去经历。当我们经历这些的时候，弟兄姐妹，我相信我们不会埋怨，我们会说感谢主，愿主赐福你的圣灵，愿主坚固你自己手中的工作，我能够参与服事是我的恩典，神能够使用是我的恩典。所以借着今天的经文，盼望我们每一位海德堡的弟兄姐妹预备我们自己，在5月份做一个能够领人归主的福音使者。谢谢每一位弟兄姐妹。